各位早安，求上帝带领我们第四次灵修启示录第二章。今天我们看的是基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，也就是12到17节。别加摩呢，在希腊文中是山寨城堡的意思。这座城市位于一块非常大的岩石山上，这座山的山脚立在四围保卫的大山谷中。罗马人呢，把它定为亚细亚省的首都，也是罗马的巡抚判决并执行死刑的一座城市，所以它被称为司法城。这一座城市呢，也是偶像崇拜的重镇，在当地老百姓非常推崇宙斯和雅典娜，也崇拜酒神和当时的这个医药之神叫亚克里比亚。而这一个酒神呢，是以牛为他的一个表征，药神呢是以蛇为他的表征，所以这个蛇神之庙吸引了世界各地来的病患者。他们呢，在庙里以喂蛇的方式敬拜蛇神，并在夜间留宿庙内，希望蛇神托梦告诉他们治病的方法。在这一个城市里面，罗马巡抚也特别的来利用这座城市扩充罗马的影响力。在公元前29年的时候，亚细亚行省就有了一座奥古斯都的神庙。因此，在这么一个强大而偶像林立的城市中，对基督徒的生活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，所以基督才说他有两刃利剑。到底是拥有刀剑权的罗马巡抚厉害，还是口中有两刃利剑的这一位人子厉害？主基督让他们来判断，因为只有基督口中所发出的应许和审判才具有永恒的意义，而不是罗马巡抚。基督也说别加摩为有撒旦作为之处，是因为别加摩拥有奥古斯都神庙，以及该城巡抚拥有司法上的刀剑权，是当时的司法中心。身为罗马在亚细亚行省的政治司法中心，别加摩成了撒旦在这个地区展示其权柄的橱窗。因此，这世界的王跟教会的主产生尖锐的对比，甚至安提帕都在此殉道，更让我们看见当时基督徒生存之不易。而上帝是完全知道他们的情况到底是如何。在当地的神庙中，每一个城邦的居民必须上香奠酒，并且口说凯撒是主。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考验，所以安提帕是至死忠心，宁可被杀也不愿意来承认凯撒是上帝。 这一个教会有这么美好的见证，但是呢，基督也还是要责备他们，因为在这里有人服从了拔兰的教训。这拔兰呢，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之事。我们在旧约民数记中知道，摩亚王巴勒因着怕以色列人，就召巴兰来诅咒以色列。巴兰在口头上并没有感恩诅咒，但是呢，他在暗处设下陷阱，以摩亚女子为诱饵，让以色列人和他们行淫乱之事，并一起献祭给巴利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这事呢，引发了耶和华上帝的烈怒，而巴兰呢，就成为为了私利而混乱主的道，并引诱主的百姓的假先知的一个代表。这是旧约的巴兰，那跟别加摩教会的某些信徒又有什么关联呢？我们也知道，在当时第一世纪希腊神庙的献祭仪式中，常常只是一点点在祭坛上烧化，而其余的是有祭司和献祭之人在庙中使用。市场上大部分也都是先献祭之后才可以出售，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是很难避免来碰到这些祭偶像之物。但是更让他们绕不过去的是，各行业往往都以宗教仪式来开业，来收徒弟。所以在神庙的宴席里边，就很多人邀请基督徒参加，各行业各行会也都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祭祀之后的社交的宴席，甚至在神庙里边也有这种祭祀的大宴席。所以基督徒不参加的话，往往就意味着找不到工作，没有办法来进行社交。于是呢，就有人跟着拔兰的祭策来走，他们呢会说，只要心中有神就行了，哪怕是去拜一下偶像，去上上香，去在神庙里边吃祭偶像的大筵席也没什么，只要心里边想着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就行了。这样的一种妥协，使得他们在世界上非常的好过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严重的得罪了上帝。所以这样的一种巴兰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为了私利而妥协混乱，利用主的道，跟世界去同流合污，也玷污了别加摩教会。而尼格拉伊党呢，在90年代的小亚细亚也有类似的教训。在这节经文，约翰不单使用了同样的这样的话，在连接上一节的巴兰和本节的尼格拉党，他也用以一样的方式这一类说法强化这个关系。尼格拉党不单在别加摩教会出现，也在以弗所教会现身，所以和以弗所教会一样，别加摩教会也有人持守类似于巴兰的教训。我们晓得各种神奇在别加摩城具有深远的影响力，因此对别加摩教会部分信徒来说， 要在跟异教对峙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去。尼格拉党的这种混乱的教导似乎是在人看来很好的选择，但是呢，上帝却命令他们要悔改，若不悔改就要快临到那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这样的攻击不见得说是主再来，而是在当下就可能会经历到。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今天在一个特别世俗容易跟世界妥协的时代，教会更应当来认真的聆听。而得胜的，上帝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。这隐藏的玛拿，从约翰福音第六章来看，是主耶稣自己和他的话。他为什么是隐藏的？就是对于那些不肯遵行的人，就是隐藏的；而对于那些愿意来跟随的人，就是真正的永恒生命的玛拿。而上帝呢，也会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我们说这白石在别加摩教会啊有特别的意思，因为呢，在当时的法庭，如果一个人被无罪开释，就会用白石作为一个无罪释放的象征。所以在别加摩这一座司法城里边，主耶稣给他们无罪开释的白石头，也要将名字写在他们身上。那请问这名到底是信徒自己的名，还是主基督的名呢？我们呢，从启示录的这个经文中，比如说三章十二节，在腓拉帖非书信中，主耶稣说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那显然这名应该是指人子主基督的名。他们固然已经有了基督徒的称号，但是他们为这名吃了这么多的苦，甚至至死忠心。因此人子应许以他的新名表明他们因着拥有这个新名的缘故，生命会进入另外的阶段。过去他们为此名而受苦，现在他们要因着此名而参与羔羊的筵席，在这筵席中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先前的事都已过去了。一个人额头上、身上有谁的名字就属于谁。有的人额头上有兽的记号，有兽的名字，但是有的人却有主基督的名字。而新名对于得胜者不单在于属基督，也因着他们有此名，也活在了一个新的世界。罗马的统治将是暂时的，而上帝的统治却是永恒的。哪怕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，主仍然会把这隐藏的玛拿和这崭新的名字已经开始写在他们的额头，开始递在他们的手中。所以啊，对于别加摩这一座亚洲最著名的名城来说，主基督宣布他的主权。在这里有第一座凯撒的神庙，有罗马巡抚以此城为驻地，也有鼎盛的商业，也有美丽的港口，但所有这一切都 无法阻挡主基督对整个世界的统治。尽管世界会杀死安提帕，他们有刀剑，但是真正的利刃是从基督而来。罗马刀剑的威胁近在眼前，但是要害怕的，不要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而要害怕将身体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那一位。参与偶像筵席的利益唾手可得，但是真正的值得羡慕的却是羔羊的大筵席。所以借着给别加摩教会的信，我们也提醒大家看重主基督的应许和全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你的百姓，让他们拥有你赐的白石，并写上你的新名，让他们能更深的爱你，向你敬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